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延清，字公直，云南后魏人。嘉靖23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富顺知县。他公正廉洁，体恤百姓，治理的民生大振。因守丧回家，补任邯郸知县，后入朝担任工部主事，历任郎中，监督建造京师外城，修缮九陵。官吏没有侵吞牟利的，工程完成后加俸。接连遭遇父母丧事，服丧期满后补任兵部官职，提升为保定知府。按照旧例，每年登记百姓，充当京师库役。延清废除了这一做法，赈济灾荒，消除盗贼，百姓将他比作前任知府吴越。历任益州副使、陕西参政、四川按察使，又布政使，都凭着清廉的声望推荐他的奏章上了10多次。隆庆二年，以右迁都御史的身份巡抚贵州，还没上任，改任四川。延清长期在四川做官，下属官吏畏惧他的风采，都相继砥砺明节操行，很少有贪污败坏的。郡县每年冬季在成都集中操练军队，延清停止了这种做法，藩人进贡裁减为定额，坚决打击强宗豪族和凶悍的官吏，因此诽谤他的人也很多。陕西的贼寇流入境内，巡按御史王廷瞻弹劾延清纵容贼寇。大学士赵贞吉说，贼寇起于云阳、陕西，祸害到四川边境，即使有罪，应当追究守土官员的责任，不应该只责罚巡抚。我是四川人，深知延清约束自己，爱护百姓，减少事务，忍受怨言。如今蜀地年成欠收，百姓流亡，正依靠延清如父母一般，怎么能抛弃他？负责事务的臣子想为国家造福小民，必定得罪豪强。议论的人不考察实情，动辄以苛刻的法令条文来要求他。近来海瑞已经离职，如果延清又被罢免，那么负责事务的臣子都免不了被弹劾攻击，只有保全自身，保住官位才是上策了。奏书呈上，不被允许，命令解除官职，听候调遣。延清于是不再出任官职。万历二年，被启用为山西巡抚，还没赴任，改任贵州，历任南京、北京大理寺卿，三次升迁后担任刑部尚书。张居正执政时，尚书不依附他的只有延清一人。张居正去世后，抄冯宝的家获得朝廷官员赠送礼物的名单，唯独没有延清的名字，神宗非常器重他。恰好吏部尚书梁孟龙被罢免，就用延清接替。他每天都考究旧例，鉴别官员才能，从承佐以下都亲自签署任命，没有一个侥幸晋升的。朝廷内外都施法他的廉洁简朴，书信往来几乎断绝。才半年，因病回家。皇帝多次问那个大臣，严尚书的病好了没有。万历十五年，兵部缺尚书，按照杨伯的先例，特地下诏启用他补任，派遣使者催促他上路，但严清的病更重了，不能赴任。又过了三年去世，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公肃。延清刚任尚书时，不能背其官服的颜色，系着白色犀角带上朝。有人嘲笑他说，您初入仕途时七品的戴帽带还在吗？延清只是笑笑而已。宋勋，字伯敬，商丘人。嘉靖38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永平推官，提升为御史，出京巡按西关、巡视应天等府。隆庆元年，再次巡按山西，俺答攻陷十州，将士抓获77人，应当斩首。宋勋审讯后得知他们是冤枉的，释放了将近一半。晋乐县百姓李良宇变成了女子，宋勋说这是阳衰阴盛的征兆，应该禁用君子，斥退小人，以挽回气运。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，提升为顺天府丞。不久以右迁都御史的身份巡抚保定等府，核查缺额兵员，淘汰冗兵，撤销各道的援兵防御，节省的军饷不计其数。万历初年，与张居正不和，称病回家。张居正死后，朝廷大臣交相推荐，以原来的官职巡抚保定。霍禄等县饥荒，先赈济后上报。皇帝认为晋冀地区应该等候命令，下令灾情严重以及地处偏远的地方可以自行斟酌赈济借贷，其余的都上奏听候处理。不久升任南京户部右侍郎， 被召回户部，晋升左侍郎，改任总督仓场，请求减少定额借送赎罪银两、民状、工兵等已经裁减的差役，不要向百姓征收工时费用。万历十四年升任户部尚书，民状工时已经减半，又有人请求全部免除，宋勋于是连同历日等费用一起上奏裁减。有关部门征收赋税，害怕缺额，用鞭打来收足。宋勋请求对有关部门的考核，根据灾伤情况分等级。山西连年荒欠，依靠设仓得以救济。宋勋请求在全国推行，以纸赎银作为底本，不足就劝富人捐书，或者让百姓交纳粮食，给予官带。又说，边防储备的大计，最重屯田和严法。近来各边镇的年例银增至361万，比弘治初年多了8倍，应该整顿屯政，让商人垦荒中年。皇帝都认为好，圣寿节赏赐，下诏提取户部库银20万两。宋勋坚持上奏反对，不听从。洛王将要前往封地，又提取银30万两购买珠宝，宋勋也极力谏争，于是削减1/3。按照旧例，金花银每年进贡100万两，皇帝即位的第六年增加了20万两，于是成为常例。宋勋多次请求停止增加定额，始终不被允许。宋勋任户部尚书5年，正值各地多灾，他斟酌盈虚，筹划缓急，奏报从不拖延时间，上下都依赖他。而都御史吴世来因为吏部尚书杨威年老，请求离职，嫉妒宋勋的名声超过自己，两次上书弹劾宋勋，于是闭门请求退休，皇帝不允许。等到杨威离职，最终用宋勋接替他。杨威在吏部时不能制止吏员奸猾，而且遇事就向内阁请示。宋勋杜绝请托，奖励廉洁，抑制贪污，惩处了100余名狡猾的吏员，对执政大臣一概不禀告。恰好文选员外郎缺官，宋勋拟起用邹元标，奏书不下发，再次上书催促。大学士申时行于是拟旨严厉斥责，将邹元标贬到南京。不久，因为续班盛名招助官有误，申时行弹劾了他。续班刘文润升任詹事府录事，申时行又弹劾刘文润是由叔宿晋升的，不应当担任清要的官职。当时殿阁中书没有不是用钱财买来的，申时行只争论一个录事。宋勋知道他的意图，5次上书请求退休。福建佥事李衮说申时行庇护巡抚秦宅，而宋勋建议罢免他。申时行仇恨主事高贵，而宋勋建议任用他，因此借小事轻压，使他不能安于职位。皇帝不采纳李衮的话，也不允许宋勋的请求。不久，宋勋在任上去世，下诏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庄敬。宋勋稳重有见识，议论事情不苟且。时兴代理户部尚书曾对宋勋说，某郡有盈余，可以接济国家需要。宋勋说，朝廷的钱粮宁可积蓄长久不用，不可搜刮无余。主上知道物力充足，就会产生奢侈之心了。时兴怅然若失。有个郎官说，漕粮应该改折征收。宋勋说，太仓的储备宁可洪府，也不能匮乏短缺，一旦接济不上，有什么办法应付？朝廷内外的奏书，皇帝多不省览，有时直言指斥，就说这是沽名钓誉，不治罪。余慎行称赞皇帝宽大，宋勋神情严肃地说，言官极力论说得失，是要使主上动心，即使降罪言官，上意还有所警戒反省，一概搁置不过问，就像痿痹之病无法治愈了。后来果然如他所说。陆光祖，字雨绳，平湖人，祖父陆松，父亲陆稿，都是进士。陆松曾任光禄卿，陆稿曾任刑部主事。陆光祖17岁时与父亲一同考中乡试，不久考中，嘉靖26年进士，被任命为浚县知县。兵部尚书赵景征调基辅百姓修筑边墙，陆光祖说不便礼，赵景发怒，弹劾了他。陆光祖向巡抚进言，请求支付固职，百姓才安定。郡王夺取百姓产业，陆光祖依法裁断，升任南京礼部主事，请求急驾回家。补任慈济主事，历任一致郎中。严讷任礼部尚书，很器重陆光祖，他的建议没有不实行的。等到严讷改任吏部，调陆光祖任验封郎中，改任考功郎中。 王崇古、张翰、方逢时、王一鄂被人议论，陆光祖极力为他们洗选。不久改任文选郎中，更加致力于引荐人才，几乎将年高有德的人都提拔了。又破格提拔廉洁能干的官吏王化、江东、邵元善、张泽、李拱、郭文通、蔡从、陈勇、谢侃。这些人有的来自乡举共事，有的起自书吏。从此下级官吏竞相劝勉，严的也推心置腹地任用他，所以陆光祖能够施行自己的治意。左侍郎朱恒怨恨陆光祖背后有非议，御史孙丕阳于是以专擅自专弹劾陆光祖。此时陆光祖已升任太常少卿，因此被革职闲住。大学士高拱掌管吏部，图谋倾轧徐阶。徐阶的宾客都躲避藏匿，唯独陆光祖为他排解。等到高拱罢官，杨伯代理吏部，认为陆光祖有义气，特别启用他为南京太仆少卿，还没上任提升为本四卿，又就地晋升大理卿。半路上遭遇父亲丧事，万历五年启用为员官。张居正因夺秦杖责言官，陆光祖写信规劝他。等到王用吉弹劾张居正，张居正想用大火重伤他，陆光祖当时入朝任大理卿，极力解救，使他得以免祸。张居正与陆光祖同年考中，关系友好，想拉拢他作为助手，陆光祖没有恶于迎合。等到升任工部右侍郎，因议论曹良改蛇触犯张居正，御史张义坤论列他的罪过，陆光祖立即隐退回家。万历十一年冬，被推荐启用为南京兵部右侍郎，才十天被召为吏部侍郎。他全部引用了张居正所排斥的老成持重之人，安排在各部院。李直、江东之极力追究张居正的罪行，陆光祖说张居正辅助的功劳不可磨灭，与言官意见相左。李直等人因丁辞吕的事攻击尚书杨威，陆光祖偏袒杨威，诋毁言官。言官于是群起攻击陆光祖，于是他由左侍郎外放为南京工部尚书。御史周之翰弹劾陆光祖依附宗人陆炳得到清要官职，皇帝不过问。御史杨友仁于是弹劾陆光祖受贿请托，杨威极力维护他，事情得以平息，陆光祖最终称病离职。万历十五年启用为南京刑部尚书，就地改任吏部尚书，率领潼关弹劾东厂太监张京，并请求宽恕礼仪。不久说国本未定是由张京阴谋策划，请求除掉他以安定宗庙社稷。等到皇帝召回张京，又率领潼关极力建征，入朝任刑部尚书。皇帝曾在玉屏上书写他的名字。吏部尚书宋勋去世，于是用陆光祖接替，而以赵景接替陆光祖。御史王之洞说两人不应当任用，皇帝发怒，将王之洞贬为杂职。当时吏部的权力被内阁夺取，宋勋极力纠正，于是遭受挫折，陆光祖不因此而畏惧。曾因事与大学士申时行相违，申时行不高兴，陆光祖终究没有顺从。申时行辞官，特指任用赵志高、张卫，这是申时行秘密推荐的。陆光祖说辅臣应当由朝廷推举，不应当由宫内降职，皇帝命令不以此为后例。万历二十年考核外官，给事中李春开、王遵训、何伟、丁英泰、御史刘汝康都曾担任外官，有非议全部论罪罢黜。又举荐许福远、顾宪成等二十二人，当时的舆论一致称赞。不久因推举任用饶参、万国清触犯圣意，文选郎王教以下全部被驱逐。陆光祖说事情由自己引起，引罪请求退休，为郎官求情宽恕，不被允许。等到会通推举内阁大臣，朝廷大臣遵循旧例，将陆光祖的名字列在首位。下诏回答说你之前请求朝廷推举，推举本来应该首先是你。陆光祖知道自己不能被容纳，天天怀着离职的念头。不久因王石怀、蔡希、王乔、沈杰甫年老德高，特别推荐他们，给侍中乔印于是弹劾陆光祖及文选郎邹光光。陆光祖于是极力请求离职，被允许乘一车回家，在乡五年后去世，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庄简。陆光祖清廉刚强有见识，通达朝廷典章。 每次议论大政，一句话就决定下来。当初任礼部官职将要提升为上保少卿，极力推让给王石怀。孙丕阳弹劾罢免陆光祖，后来陆光祖再次担任吏部尚书，却大力推荐孙丕阳。赵用贤、沈思孝因议论丁辞吕之事与陆光祖意见不合，后来也多次推举援引他。御史蔡石鼎、陈登云曾弹劾陆光祖，陆光祖却引荐陈登云为知己。蔡石鼎在两淮巡视严政，因谏言被罢官，商人在南京刑部告发他，陆光祖当时任尚书，为他洗雪冤屈，治了诬告者的罪，人们佩服他的度量。孙龙，字文忠，父亲孙生，字志高，是都御史孙遂的小儿子。嘉靖十四年考中进士，授官编修，机关至礼部侍郎。严嵩执政，孙生是他的门生，却唯独不依附他。恰逢南京礼部尚书缺员，众人不想去，孙生独自请求前往。去世后追赠太子少保，谥号文恪。孙生曾思念父亲死于陈豪之难，终身不写宁字，也不为人写寿文。做官不说别人的过错，当时人称他为笃行君子。有四个儿子，孙龙、孙定、孙纵、孙况。孙定任南京礼部右侍郎，孙纵任太仆卿，孙况自有传记。孙龙考中嘉靖三十五年进士，授官武库主事，历任五选郎中。尚书杨伯非常器重他。世宗斋居二十年，进谏的人往往获罪。孙龙请求朝见群臣，并极力诋毁进行和方士，引用赵高、林灵素作为比喻。宦官隐匿不报告，孙龙于是称病回家。隆庆元年启用为南京文选郎中。万历初年机关至光禄卿，称病回家。在乡居住十年，坐卧在一座小楼上，宾客很少见到他的面。启用为原官，晋升大理卿。都御史吴石来议论律例多有谬误，孙龙极力与他争辩，皇帝全部采纳了孙龙的博弈。历任南京吏部尚书，不久改任兵部尚书，参赞机务。命令刚下达，恰逢陆光祖离职，朝廷两次推举替代人选，于是召孙龙为吏部尚书。吏部从宋勋和陆光祖主持政务以来，权力才回归吏部。到了孙龙，更加坚守这一原则。按照旧例，吏部尚书与内阁大臣相遇不必回避道路，后来都主动回避。陆光祖据理力争，才恢复旧制，但暗中告诫车夫走不同的道路，到了孙龙就更直截了当。张卫等人心中不平，于是想夺他的权，建议大官空缺时，九卿各推举一人，分类上奏，听候皇上裁定，用以杜绝专权。孙龙说，廷推大臣可以共同衡量可否，这是在朝廷上给人爵位，与大家共同决定的意思，分类上奏开启侥幸之路，不合制度。几事中史梦麟也这样说，皇上下诏，最终按照张卫的建议执行。从此吏部的权力又渐渐分散到九卿了。万历二十一年考核金朝官，孙龙极力杜绝请托。文选员外郎吕应昌是孙龙的外甥，首先被贬斥。考功郎中赵南星也自行贬斥自己的姻亲。一时间舆论所不认可的人差不多都被罢免了，大学士赵志高的弟弟也在其中。由此执政的大臣都不高兴。王锡爵刚以首辅的身份返回朝廷，想要庇护一些人。等他到达时，考察的奏书已经呈上，他要庇护的人也在被罢免之列，他也不能没有遗憾。恰逢言官以拾遗的方式弹劾积勋员外郎于纯熙，直方郎中杨于廷主事元皇。孙龙建议贬谪元皇，留下于纯熙和杨于廷。皇上下诏说元皇正在暂化军务，也留下他。几事中刘道隆于是说于纯熙、杨于廷不应当一流，于是下言旨责备吏部大臣专权结党。孙龙说于纯熙是臣的同乡，安平好学。杨于廷尽力承担西部事务，尚书石兴极力称赞他的才能。如今宁夏刚刚平定，臣不敢把功劳当作罪过，而且既然叫做义父，就不忌讳不同意见。如果知道他们无罪，因为谏官的一句话就赶走他们，自欺欺君，臣的内心不忍这样做。皇帝因为孙龙不肯认罪，夺去他的俸禄，贬召南星三级官职，于纯熙等人都被勒令罢官。 孙龙于是请求退休，并且声明赵南星无罪。左都御史李世达因为自己与孙龙共同主持考察，而赵南星独自被谴责，也为赵南星、于纯熙等人申诉，皇帝都不听。于是迁都御史王汝训、又通政魏允贞、大理少卿曾前亨、郎中于孔坚、员外郎陈泰来、主事顾允成、张纳生、贾炎、助教薛夫教接连上奏为赵南星申冤，而陈泰来的言辞尤其恳切，大略说：臣曾经四次经历经查，在丁丑年，张居正因为夺秦的原因，采用御史株连的计谋，借星象变化考核官吏，钳制众人之口。代理部事方逢时，考功郎中刘世亨在其中一为两可，如蔡文范、西孔教等人都被列入查籍，不为众人所服。辛巳年，张居正威服已成，王国光唯唯诺诺，考功郎中孙维清与立科秦要谋划全部禁锢谏言的大臣吴中行等人。如今辅臣赵志高、张卫、巡抚赵世清也曾在南北京查中挂名，公论认为他们冤枉。丁亥年，御史王国极力驳斥给侍中杨廷相、潼关马允登的协议，而尚书杨威向来性格磨棱，考功郎徐一甲制定了调停的方案，泾渭不分，也被当时的舆论所非议。唯独今年春天的这次考察，广泛咨询，博采众议，核实情况，符合实情奸邪谄媚的人全部摒退，贪污的人一定淘汰。甚至孙龙割舍救生之情，赵南星忍痛断绝姻亲之好，公正没有超过这的了。首辅王希爵日夜兼程奉诏赴京，有人怀疑他想要干预考察，如今他的亲故都不能庇护，他想要处置赵南星已经很久了。所以刘道隆的奏章仪上，专权结党的圣旨就下来了。如果因为吏部商议留下一两个普通官员就说是结党，那么两京大官被十一弹劾的有22人，而内阁大臣商议留下的有6人，詹事刘玉奎因为是王希爵的门生而被留下，难道可以说不是结党吗？而且吏部权力归于内阁，自从高拱监设以来已经不是一天了。尚书除了张翰、严清以外，选郎除了孙旷、陈友年以外，没有不奔走成命的。这种风气延续到杨威，到了刘希孟、谢廷彩就扫地已尽了。尚书宋勋稍微想要振兴，最终被前任辅臣申时行陷害而死。尚书陆光祖、文选郎王教、考功郎邹观光立志澄清，辅臣王家平虚心听取，全选逐渐清明。而申时行虽然身已还乡，但机关埋伏在朝廷，授意太监张成、田毅以及沿路中的私人王教、邹观光不久就被斥逐。如今效仿他的旧制，借时宜来激怒圣上，这是太监与内阁大臣内外勾结，前置不臣，而陛下没有察觉。奏书呈入，皇帝发怒，贬谪于孔坚、陈泰来等人。李世达又上书抗争论旧，皇帝发怒，将赵南星、于纯熙、杨于廷、袁璜全部贬为平民。孙龙于是上书说，吏部虽然以用人为职责，但是进退去留必须等待皇上旨意，所以权力本来有归属，不是臣不能够专断的。如今因为留下两个普通官员就说是专权，那么无处不是专权了。因为留下两个部署就说是结党，那么无处不是结党了。如果为了避免专权结党的嫌疑畏缩不前，使得全选官职的清贱从臣开始，这是臣的大罪。臣任用不称职，只是洁身自好而去，使得专权结党的说法始终不能明白于当时，后来的人将把臣作为警戒，这又是大罪。坚决请求退休，仍然不被允许。孙龙于是闭门称病，奏书多次呈上，皇帝仍然用温和的诏书慰留，赐给羊、猪、酒、酱、米等物，并且敕令侍郎蔡国珍暂时代理文选事务，以等待孙龙起复。孙龙坚持卧床3个月，奏书上了10次，才允许他乘坐一车回乡。过了3年去世，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清简。孙龙曾经说，大臣与朝廷不和，只应当隐退，否则有职事在身，谨慎自守就够了。他的志节就是这样。他的儿子孙儒法官至刑部主事，因为建祖郑贵妃进封，被贬为朝阳典史。过了很久，称病回乡。朝廷大臣多次举荐， 都被搁置不报。去世后追赠光禄少卿。陈友年，字登之，余姚人。父亲陈克宅，字吉清，正德九年进士。嘉靖年间官至御史。因哭争大礼，有大臣想要离职，陈克宅扼住他的脖子说，为什么要先走而失去人望？那个人惭愧而止，不久被关进诏狱廷杖。获释后先后巡按贵州、河南，多有弹劾。吏部尚书廖继的姻亲被陈克宅弹劾罢官，廖继憎恨他，把他外放为松潘副使，多次升迁至右副都御史、巡抚贵州。都虞苗王阿相作乱，占据开口屯，陈克宅与总兵官杨仁进宫斩杀阿相，论功晋升官阶。不久调任巡抚苏州、松江。他走后，阿相的余党又反叛，因此被罢官听候审查。巡抚汪山讨平叛贼，把功劳推给陈克宅。陈克宅已经去世，于是赐予抚恤典礼。陈友年考中嘉靖41年进士，授予刑部主事，改任吏部，历任燕封郎中。万历元年，陈国公朱熹忠去世，他的弟弟锦衣都督朱熹孝贿赂太监冯保援引张茂的先例，请求追赠为王，大学士张居正支持他。陈友年坚持认为不可，起草奏书说，另点规定，功臣去世，功追赠王，侯追赠功，子孙袭爵的，生前死后只保持本爵。张茂追赠王，朝廷议论认为不可，就是朱熹忠的父亲朱福也说过。后来既然追赠了，不合制度。而且朱熹忠没有功勋，怎么应当滥加宠荣？左侍郎刘光济代理部事，受张居正指使，删改了他的奏稿。陈友年据理力争，最终将原奏呈上。张居正不高兴，陈友年当天就称病离职。万历十二年，启用为稽勋郎中，历任考功、文选郎中，谢绝请托，任命名单下达，朝廷内外都佩服。升任太常少卿，以右迁都御史、巡抚江西。上方所需的陶器很多奇巧难以制作，后来下诏允许酌情减少，不久又恢复原样。陈友年援引诏旨请求减免，不被听从。内阁申世行等人坚决争取，才免去十分之三。南畿、浙江发生大饥荒，下诏禁止临近关闭粮食市场，商船都聚集在江西，徽州人尤其多。而江西当年也欠收，众人请求陈友年禁止。陈友年上书陈述救济六事，其中请求稍微放宽前面的禁令，让江西百姓能够自救。南京御史方万山弹劾陈友年违背诏旨，皇帝发怒，夺职回乡，被举荐启用为操江提督，多次升迁至吏部右侍郎，改任兵部，又改回吏部。尚书孙龙、左侍郎罗万化都是同乡，陈友年极力回避，朝廷议论不允许。不久从左侍郎升任南京右都御史。万历二十一年，与吏部尚书温纯共同主持京察，所罢黜的人都得当，不久就替代了温纯的职位。那年秋天，孙龙离职，皇帝召陈友年拜为吏部尚书，他住在官署中，接见宾客则在待漏所。他引用的僚属都是当时精选的人才。第二年，王希爵将要辞政，朝廷推举内阁大臣，下诏说不拘泥于资历和品级。陈友年正好在告假，侍郎赵参鲁、盛讷、文选郎顾宪成前往咨询他，列出原大学士王家平、原礼部尚书沈礼、原吏部尚书孙龙、礼部尚书沈一贯、左都御史孙丕阳、吏部侍郎邓以赞、少詹事冯其七人的名字呈上。因为孙龙、孙丕阳不是翰林出身，唯不拘泥于资历；冯其是四品，唯不拘泥于品级。王家平因为争国本去职，皇帝心中本不想用他，又推举到吏部尚书、左都御史，不合旧例，下言旨责备，说不拘资品是当年陆光祖自己为内阁留地步，如今推举孙龙、孙丕阳，明显属于徇私。以前吏部曾经两次推举阁臣，可以详细列出姓名呈上。于是详细列出沈礼、李世达、罗万化、陈于弼、赵用贤、朱庚、余慎行、石兴、曾同亨、邓以赞等人。而李世达是原左都御史，皇帝又不高兴，说诏旨不允许推举都御史， 为什么又涉及李世达？王家平是旧辅臣，不应当擅自商议启用。于是任命陈于弼、沈一贯入阁，而将顾宪成及员外郎黄敬、王同修、主事张家珍、黄忠色贬为杂职。王锡爵首先上书营救，陈友年及赵参鲁等相继上书，皇帝都不采纳。赵志高、张卫也假装说话。而这两个人本来不是有廷推提拔的，于是说辅臣应当由特职选拔，廷推是由陆光祖勾结严禄搞出来的，不可效法。皇帝高兴，下旨再次谴责，于是免除了黄敬等人的贬谪，只停俸一年，给侍中卢明邹上书营救顾宪成。皇帝发怒，贬卢明邹的官，将顾宪成贬为平民。陈友年上书抗争说，阁臣廷推由来已久，从前杨威主持全选，臣代理文选，廷推阁臣六人，如今首辅王锡爵就是那年所推举的。臣的家乡先前有两位阁臣，弘治时的谢谦，嘉靖时的吕本，都是由廷推，官职四品，而耿玉、文渊则以吏部尚书位居首列。可见廷推以及推举到吏部尚书都不是从今天开始的。至于不居资品，自然是出自圣谕，臣怎敢不奉承？于是坚决请求退休。皇帝得到奏书，认为他的言辞耿直，用温和的诏书安慰答复。陈友年从此多次上书称病，请求罢职，皇帝仍然未留，赏赐食物养酒。陈友年请求更加坚决，最后认为自己虽然退位，但遗留的贤才不可不录用，极力请求皇帝启用被废黜的官员。皇帝答复知道了，陈友年于是闭门不出，几个月内上书14次，于是才给予告假，乘一车回乡。回乡的行装只有一箱书、一箱衣服而已。万历26年正月去世，享年68岁。四月下诏启用为南京右都御史，但陈友年已经先去世了，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公建。按旧例，吏部尚书没有以其他官职启用的，屠庸掌管督察院，杨伯、严清掌管兵部，都用元衔兼任。南京兵部尚书杨承启用掌管南院，也以元衔兼任。陈友年以右都御史启用，大概是皇帝想要用他，而内阁暗中压制他。陈友年的风骨节操高于天下，两代高官没有房屋安置妻子儿女，以至于用油木遮挡漏雨。他从江西回乡时就屋失火，于是租了一栋楼安置妻子儿女，而自己住在僧舍。他刻苦如此。孙丕阳，字叔孝，富平人，嘉靖35年进士，授予行人，升任御史，先后巡按基辅、淮、阳，刚正有风骨。隆庆年间升任大理丞，因为曾经弹劾高拱，高拱的门生给侍中程文诬陷弹劾孙丕阳，被革职听候审查。高拱罢官后，事情得以澄清，启用原官。万历元年升任右迁都御史、巡抚保定等府，以严厉治政，下属官吏都惴惴不安。巡视关隘，增置敌楼300多所，修筑边墙10000多丈。济公升任右副都御史，太监冯保家在畿内，张居正嘱咐孙丕阳为冯保建牌坊，孙丕阳拒绝不答应，知道两人必然会发怒。万历五年春天称病回乡，这年冬天考核京官，言官迎合张居正的意旨弹劾他，下诏启用他做官时调到南京任职。巡按陕西的御史知道冯保等人恨意未消，暗中示意西安知府罗织他的贪赃罪名，知府派吏员报告御史，吏员被老虎吃掉。等到再次报告，张居正已经死了，事情才化解，启用为应天府尹，召入朝廷拜为大理卿，晋升户部右侍郎。万历15年，河北发生严重饥荒，孙丕阳的家乡以及邻近的蒲城、潼关等县百姓甚至靠采食石头充饥。孙丕阳对此十分痛心，将几升石头进献给皇帝，并说如今天下为家派赋税所困，百姓的穷苦并不只是吃石头的那些人，应当减轻赋税，节省开支，取消额外的征收摊派以及各种不吉之物，减损上面而增益下面，以养育天下苍生的性命。皇帝被他的话感动，对赋税有所减免。不久， 孙丕阳由左侍郎升任南京右都御史，因病回乡，后被召入朝任刑部尚书。孙丕阳认为监狱中羁押很多囚犯是由于公文移送相互牵制，他建议刑部和大理寺各自设立登记簿册，凡是案件上报刑部，次日就详细送交大理寺审理，大理寺审核同意后，次日就交还刑部，从此囚犯不再长期羁押。不久又上奏说，每五年才审理一次冤狱，恐怕冤案无处申诉，请下令各地巡抚巡案，在春天天气和暖时让监司巡查州县，大量记录在押囚犯的情况，按察使则负责记录省城囚犯的情况。死刑犯中值得怜悯和可疑的，以及流放徒刑以下可以原谅的，由巡抚巡案上报朝廷，期限不要超过夏季，轻罪立即发落，重罪仍由刑部裁决，每年都按此办理。皇帝答复同意之后，他又逐条上奏省刑省罚个32件事，皇帝称赞说好，下褒美诏书采纳，从此刑狱大为减少，有宦官杀人逃入宫中躲藏。孙丕阳上奏请求逮捕，最终将其判处流放，改任左都御史。他陈述台规三件事，请求专门掌管印信，重视巡案地方，长期巡视京城，并定为法令。不久又进言，民间疾苦非地方官不能解救，地方官的吏治非巡抚巡案监司不能清明，巡抚巡案监司的风纪非督察院不能整顿，请制定规章颁布天下，奖励廉洁，抑制贪婪，共同整治官员的品行。皇帝都下褒美诏书答复同意。万历22年，孙丕阳被任命为吏部尚书，他刚正不阿，百官没有人敢以私事求他，唯独担心宦官请托，于是创立了撤迁法，大选和集选都让候选官员自己抽签，请托行径无处容身。一时之间，候选官员纷纷称赞他公正无私，但选拔官员的制度从此发生了重大变化。万历23年，考核地方官。九江知府沈铁曾任衡州同知，揭发过巡抚秦耀的罪过。江西提学佥事马游龙曾任刑部主事，定过御史祝大州的贪赃案，于是被庇护祝大州的人所憎恨。考功郎蒋石新将他们罢黜，孙丕阳未能察觉。等到蒋石新被赵文炳弹劾，孙丕阳极力为他辩白洗雪，称事端由丁子履引起，丁子履因此被逮捕。孙丕阳又极力诋毁沈思孝，于是沈思孝和员外郎岳元生接连上奏攻讦孙丕阳。孙丕阳请求辞职非常坚决。这年冬天，皇帝因军政事务贬谪两京言官30多人，孙丕阳当时还在休假，与九卿竭力劝谏，皇帝不接受。不久，皇帝厌恶大学士陈玉璧的论旧，将各位言官贬到边疆，孙丕阳等人又上书直言劝谏，皇帝更加愤怒，将他们全部革职。起初，皇帝虽然因孙丕阳平素的声望任用他，但并不十分信任。孙丕阳有所推举，皇帝大都任用排在他后面的人，他多次请求启用被废黜的官员，总是被驳回。孙丕阳因志向不能实现，已经怀有离异，到这时闭门不出超过半年，他13次上书大多没有批复，直到四月，皇帝才下温和的诏书勉励挽留，于是他重新出来理事。主事赵学士是大学士赵志高的族弟，因是被异处调任，文选郎唐伯元就把他助选为饶州通判。不久，赵学士又因以前的事被人揭发，几事中刘道亨便弹劾吏部依附权势，言语中侵犯到孙丕阳。博士周献臣有所陈述议论，也颇有侵犯。孙丕阳怀疑刘道亨受潼关周孔交指使，而周献臣又是周孔交的同族人，更加怀疑，又三次上书请求退休。最后他写信给大学士张卫，恳求他拟旨允许放归。张卫按他的请求做了。孙丕阳听说后非常愤怒，认为张卫排挤自己，上书极力诋毁张卫以及刘道亨、周孔交、周献臣、沈思孝。皇帝见到奏书，认为孙丕阳理亏。张卫也上书辩解，请求辞职，皇帝又下诏安慰挽留，而张卫的同官陈于弼、沈一贯也为张卫辩解。孙丕阳再次受到责备，被允许乘一车离去。过了很久，孙丕阳被启用为南京吏部尚书，他推辞未就任。 等到吏部尚书李代被免职，皇帝难以找到接替者，让侍郎杨石桥代理。杨石桥多次请求选拔任用尚书，皇帝始终顾念孙丕阳廉洁正直，于万历36年9月召他起复原官。孙丕阳多次推辞，未获批准。次年4月才入都，当时已经78岁了。万历38年考核地方官，罢黜升迁都很得当。他又上奏举荐廉洁官吏部政使汪可寿、王佐、张思等20多人，皇帝下诏破格提拔任用。在此之前，南北言官群起攻击李三才、王元翰，牵连到家居的顾宪成称之为东林党，而祭酒汤宾颖、欲得顾天斩各自召集门徒干预时政，称之为宣党、昆党。因为汤宾颖是宣城人，顾天斩是昆山人。御史徐兆奎、乔英甲、刘国敬、郑继方、刘光富、房壮丽，几世中王少辉、朱一贵、姚宗文、徐少吉、周永春等人则极力排斥东林党与汤宾颖、顾天斩声势互相倚仗，大臣们大多畏惧躲避他们。到这时候，郑继方巡视浙江，有人伪造他的书信寄给王少辉、刘国敬，信中说想要去掉福清，先要去掉富平。想要去掉富平，先要去掉耀州兄弟。又说秦帝脉象斩断，我辈可以得志。福清指叶向高，耀州指王国、王图，富平就是孙丕阳。王国当时任保定巡抚，王图以吏部侍郎掌翰林院，与孙丕阳都是陕西人，所以称秦脉。这是小人设置的挑拨激怒之语，用来陷害郑继方等人，而这封信却送到了孙丕阳那里。孙丕阳不以为意，适逢御史金明时任职不称职，担心金察被斥退，先上书极力攻击王图，并诋毁御史史记事徐敬方，称他们是王图的心腹。等到王图、徐敬方上书辩解，金明时再次弹劾他们，并涉及郑继方的伪造书信之事。刘国敬怀疑书信出自徐敬方及李邦华、李秉公、徐良彦、周启元之手，于是将他们视为五鬼。这五人都刚被选授御史，尚未正式上任。在这个时候，这些人每天进行攻击，议论纷纷，皇帝一概不过问，于是他们更加结党营私，以求取胜，朝廷一片混乱。到了次年3月考核京官，孙丕阳与侍郎萧云举、副都御史许宏纲领其事，考功郎中王宗贤、吏科都给事中曹于变、河南道御史汤光经、协理御史乔允生辅佐，原御史康丕阳、徐大化、原给事中钟兆斗、陈志泽、宋一涵、姚文蔚、主事郑振先、张家言以及汤宾颖、顾天斩、刘国敬都被列入考察名单，又按年历将王少辉、乔英甲调出京城。众人心悦诚服，而许多不得志的人则身怀怨恨。当考察刚开始时，汤光经说金明时将上书要挟，以此激怒孙丕阳。孙丕阳果然发怒，提前阻止金明时到吏部接受考察，并专门上书弹劾他，圣旨下交易罪，而金明时的辩书又犯了皇帝的名讳。皇帝发怒，即去他的官职。金明时的同党大哗，说金明时并没有要挟汤光经，只因为他弹劾王图的一篇奏书而被落实罪名，是替王图报复。于是刑部主事秦巨奎极力攻击孙丕阳，为汤宾颖、徐大化、刘国敬、王少辉、乔英甲、张家言辩白。当时吏部和督察院的考察奏书还没有下发，孙丕阳上奏催促，并揭发秦巨奎以前任绩溪、吴江知县时的贪婪暴虐情形。皇帝当时偏向孙丕阳，也汲去了秦巨奎的官职。从此党人更加愤怒，说孙丕阳果然是因为伪造书信的缘故斥退王少辉、刘国敬，而且这两人与乔英甲曾攻击过李三才、王元翰，所以孙丕阳代为报旧怨，议论纷纷。许宏刚听说后感到畏惧，多次请求下发考察奏书，也像是认为孙丕阳做得过分。党人借他的话更加想动摇孙丕阳。礼部主事丁元建刚入朝，担心考察奏书最终被搁置，上奏批评许宏刚，并彻底揭发昆党、宣党图谋构陷的情形。于是朱一贵、郑继方、周永春、徐光奎、姚宗文争相攻击丁元建，为金明时等人申冤。依靠叶向高的调解， 到五月考察奏书才下发。给事中彭维成、南京给事中高杰、御史王万作、曾诚义仍然攻击不停。孙丕阳因众人议论纷纷，也多次上书请求离职，皇帝下褒美诏书勉力挽留。在此之前，杨石桥主持考察，斥退科道官钱孟高等十人，皇帝特旨留任。到这时孙丕阳也上奏将他们罢黜，众人更加快意。孙丕阳以白首之年入朝，认为不推荐贤才就无法报国。他先后推举家居的德高望重之士，如沈礼、吕坤、郭正玉、邱度、蔡希、顾宪成、赵南星、邹元彪、冯从吾、于玉立、高攀龙、刘元贞、庞时雍、江世昌、范来、欧阳东凤等人。皇帝一向不愿意启用旧臣，全部搁置不批复。孙丕阳又请求启用原御史钱义本等13人，原给事中钟宇正等15人，也被驳回。孙丕阳虽然年迈，但皇帝看中他老成清廉的品德，眷顾礼遇更加优厚。然而孙丕阳不停地请求离职，又上了20多次奏书，既然得不到批准，就在次年2月上书后直接回乡。叶向高听说后急忙向皇帝进言，皇帝下诏让他乘一车，并命令有关官员慰问。不久孙丕阳上书谢恩，并陈述时政四事，皇帝又下褒美诏书答复。他在家住了2年去世，享年83岁。追赠太保。天启初年，追谥公介。蔡国桢，字汝聘，奉新人。嘉靖35年进士。同乡严嵩当权，想招至门下。蔡国桢不答应，请求到南京任职，任刑部主事。有70多名盗贼长期被囚禁，他审理出实情，减免释放了一多半。随即改任吏部，升为郎中。出任福建提学副使，因赡养父母回乡，遭逢母丧。服丧期满后便不再出仕，在家住了将近20年。张居正去世后，朝廷大举启用废籍官员。万历11年，仍以原官到福建任职，升任湖广右参政，分守陈元。动蛮作乱，将吏商议剿灭，蔡国桢发文书晓谕他们，于是平定。历任浙江左布政使，以右迁都御史提督操江。赵入任左副都御史，历任吏部左右侍郎，与尚书孙龙、陈友年一起考核官吏事务，升任南京吏部尚书。万历24年闰8月，孙丕阳离开朝廷，皇帝很久不任命接替者，吏部事务全部荒废。这年12月竟然废除了大选。阁臣和言官多次进言，次年2月才任命蔡国桢为吏部尚书。三殿发生火灾，他带领群臣请求修身反省。不久有诏书启用废官。蔡国桢分为三等，人品正大、心术光明的文选郎王教等24人，才有可取，过错不足以弃用的给事中乔云等33人。因他人连累，过错非自己造成的给事中耿随龙等36人一并请求录用，最终被搁置不报。次年3月，他带领廷臣到文华门请求举行皇长子册立、冠礼和婚礼，说一定要得到允许才退下。皇帝派宦官告谕说，这是大典，稍等些时日罢了，何必如此相逼，于是叩头退出。给事中戴世恒弹劾文选郎白所之贪赃私利，蔡国桢为他辩解，并请求罢免自己。皇帝不听，将白所之革职。御史邝尚敬趁机弹劾蔡国桢八条罪状，皇帝察觉其诬陷，不予追问。蔡国桢于是称病，多次上书请求退休。在此之前，孙丕阳因触犯张卫而去官，张卫想援引同党帮助自己，因蔡国桢是同乡，极力引荐。等到蔡国桢主持选拔，一概遵守成规，不为张卫所用。张卫憎恨他，蔡国桢于是有了去意。到这时，皇帝忽然对吏部发怒，贬斥罢黜各郎中22人。蔡国桢更加坚决地请求离去，被允许乘一车回乡。起初，杨威任吏部尚书，与内阁相勾结，得以在位8年。自从宋勋、陆光祖极力与内阁对抗，权力虽然归于吏部，自身却不容于朝，所以从宋勋到蔡国桢最终都没有满一年就离去，只有孙丕阳任职2年。当时都议论阁臣怯懦， 而惋惜宋勋等人未能尽展其才。蔡国桢一向以学问品行著称，魄力不及孙龙、陈友年，但清廉操守与之相似，多为当时舆论所推重。在家住了13年，去世享年84岁。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恭敬。杨石桥，字一谦，上饶人。嘉靖44年进士，授关公部主事。在杭州征收商税时，让商人自己登记所交数额，上缴给有关部门，自己毫不参与。隆庆元年冬，上奏时政要务，说应当谨慎的积微之处有三：以每日勤于上朝讲学为修养德性的积微，亲自批阅奏章为发布政令的积微，听取意见能决断为谋划大事的积微。最严重的弊病有9：治国体统懈怠松弛，法令屡次更改，赏罚没有章法，开支太过繁重，卖官太滥，庄田侵扰百姓，习俗奢侈糜烂，士气卑弱，议论虚浮，形势偏重的有3：宦官难以控制，宗室俸禄难以维持，边防难以振作。奏书呈入，皇帝褒奖采纳，朝廷内外传颂。后续内容按同样方式翻译，直到结束。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，调任南京上宝城。万历初年，因奉养父母离职，服丧期满，启用为南京太仆丞，又调任上宝卿，称病辞官回乡。石桥向来无异于仕途荣升，再次被启用，又再次告退。经过17年，才被推荐启用为上宝卿，四次升迁至南京太常卿。上书请求讨论建文帝的谥号，祭祀礼遇训诫的各位大臣，就地升任通政使。任期届满，接连上奏请求退休，不被允许。31年冬，被召入朝，任命为吏部左侍郎。当时李代已经退休，石桥到任及代理部中事务，拒绝请托拜见，谢绝郊游，住宿在官署，贿赂不能进门。等到考核京官，首辅沈一贯想庇护他的亲信，畏惧石桥的正直，打算让兵部尚书萧大亨主持考核，赐府审理不同意而作罢。石桥于是与都御史温纯大力铲除内阁的私党，如给事中钱孟高、御史张四渠、于永清等人都在考核名单中，又按年历将给事中钟兆斗外调。沈一贯十分恼怒，暗中向皇帝进言，将考核的奏书留在宫中不下发。钱孟高也借楚王之事再次攻击郭正玉，说主持考核的人是替郭正玉排除异己。皇帝的心思果然被触动，特意留下钱孟高。随后将科道官员中被考核的全部留任，并下严旨斥责石桥等人是报复。石桥等人惶恐的上奏辩解，请求罢免官职，皇帝不予理会。钱孟高被留任后，就联合钟兆斗多次上书攻击温纯，并波及石桥。石桥请求离职。不久，员外郎贺灿然请求斥退被考核的科道官员，也诋毁温纯弄权斗胜，却唯独称赞石桥。又说陛下亲自掌握英明决断，不是阁臣能够私下操纵的，用意大概是为沈一贯开脱。石桥因为与温纯共同处事，又上书请求贬谪，没有答复。等到温纯离职，钱孟高、钟兆斗也隐退回乡。皇帝又降旨责备，说祖宗朝也常留有被考核的科道官员，为何今日揣测怀疑君主，污蔑诋毁辅政大臣。于是斥责诸臣结党营私，命令石桥振奋努力工作，并将贺灿然及刘元贞、庞时雍等人全部斥退。石桥叹息道，主持考核的被驱逐，争论考核的也被流放，我还能厚着脸皮待在这里吗？多次上书称病，最终未能获准。当时朝廷内外官员空缺很多不补，而大臣中回乡省亲、养病请假，以及因谏言获罪被贬斥的，充满乡间，大都不被召回。石桥于是详细列出300多人，三次上书请求录用。34年，皇长孙出生，有诏令启用废黜官员。石桥又列出贬谪的邹元彪等96人，削籍的范俊等110人。皇帝最终没有醒悟。第二年，考核地方官吏。石桥已和副都御史詹仪接受任务。过了几天，皇帝忽然命令户部尚书赵世清代替石桥，于是中途停止。大概是去年冬天批示的考核奏书，到这时误发下来。辅臣朱庚说不成体统，立即向皇帝说明。皇帝也察觉了错误， 当天收回。石桥坚决推辞，不肯任职，立刻陈志则弹劾他怨恨不满，没有人陈之理。有旨诘问责备，石桥才再次接受任务。永年伯王栋去世，他的儿子王明甫请求袭爵。石桥认为外戚不应当世袭，坚决争执，皇帝不听。当时沈一贯已罢免，言官争相攻击他的党羽。而李廷基是沈一贯教习的门生，内阁大臣空缺，众人大多推举他。只有给事中曹于变、宋一涵、御史陈宗器认为不可。石桥最终听从了众人的意见。不久又推举黄汝良、全天旭为侍郎，攻击沈一贯的人更加不高兴。给事中王元翰、胡兴于是交相弹劾石桥。石桥上书辩解，极力请求罢官。当时皇帝将选官大权交给石桥，又不设置右侍郎，一人独理部中事务，升迁叙用公平恰当。然而朝廷上下隔阂，官员空缺，政事荒废，一天比一天严重，而朝廷议论正喧嚣，动辄受到掣肘。石桥官位不高，又自从温纯离去后长期不设都御史，更加无法镇服百官，因此上下互相欺凌，法纪一天天败坏，言官得以掌握权柄。石桥也多委屈周旋，评论者体谅他的苦心，不太责怪他。掌管选官共五年，最后启用原尚书孙丕阳。孙丕阳未到任，而石桥已去世，乡中只剩一件旧皮衣，同僚们资助丧葬衣物才得以入殓，下诏追赠吏部尚书，谥号端杰。石桥师从永丰吕怀，最不喜欢王守仁的学说，极力排斥，尤其厌恶罗汝芳。仁通政史时尚书斥责说，佛家学说最初不与儒家混淆，而罗汝芳假借圣贤仁义心性的言论，倡导见性成佛的教义，说我的学问直截了当，不假修饰，于是把传注看作支离破碎，把经书看作糟粕，把亲身实践看作迂腐，把纲纪法度看作桎梏，逾越规范，违反道德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。希望敕令有关部门明令禁止，以彰明风俗教化。下诏听从了他的话。赞曰：古代冢宰统领百官，均衡四海，就是宰相的职责。后代政权开始分裂，到明朝中叶，从旁干扰的人多了。颜钦等人清廉公正，一贯的操守，秉持正直没有缺失，他们哪里会因为进退得失而动摇心智呢？孙丕阳创立撤迁法，虽然不能辨别人才授予官职，总之没有私心营私的弊端，如果用人不当，不如使用法治更好吧。大概顺应时势适宜，不可援引古代原则来责难。